基督徒报卷二，一以弗所使徒后的教会。二章一节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你要写，说出约翰是主的书记员，他所写的话都是主的话。虽然我们现在没有主直接的默示，然而让我们小心我们所写的。我们做文字布道功夫的时候，应当先听见主对我们说，你要写才可以。其中的话语篇幅都应当合乎主的旨意，方不落空。以弗所教会，我们常说安利甘会、罗马教会、希腊教会、中华基督教会，但是圣经并不效法我们而说以弗所教会，在原文里是说在以弗所的教会，教会的人不过是以弗所人中的一部分而已，以弗所人仍是外邦人，在以弗所的教会不过是以弗所人中信主耶稣那一部分的人而已，教会不过是在以弗所而已，教会并不是以弗所的。今人欲立中国化的教会都是因为他们不认识圣经，教会不过寄居在此地而已，教会并非此地的出产品，教会永当如此。教会一与世界联合，就失了他的资格。许多的人以为主先寄书信于以弗所，因为以弗所的教会呢是亚细亚的总会，但是这是圣经中所没有的。我们在圣经中从来没有看见过什么总会、母会等人造的名词，神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乃是以个人为肢体合成的，并非以多数的小教会连成的。基督身体的单位乃是单个信徒，并非教会，信徒乃是基督的肢体，被圣灵联络于他们的元首基督。圣经中的众教会并无大规模的联合，一如今日我们所见的，所以总会、母会的名目就没有了。有人以为圣经里面教会的组织没有今日的完全，但是我总不敢加减圣经所说、所启示的。这样众教会就是因着神的安排而聚集在一处的基督徒，这些的基督徒就是神在那地方的教会，比如在以弗所的教会。再者，教会在圣经中不只是基督的身体而已，也是神的家、神的住所。耶稣基督只有一个，并无许多的身体，照样神只有一个家，并无许多的家。所以一个地方的教会就是地方教会，不过是代表神的全教会在那一个地方而已。虽然各地方教会的人数、灵性以及别的都因地而异，然而他们不过都是代表那一个身体而已。忠心侍奉神的人常以现今教会的组织宗派为优，可惜我们忘记了一个地方的教会不过是代表神的全教会在那一个地方而已，我们却在一个地方设立了许多不同宗派的教会。从神看来，只有一个在以弗所的教会，却没有在以弗所的诸教会。尚有一点我们不能不说，神在这里表明他在各地的教会是无名称的， 那些在以弗所的基督徒不过是称为在以弗所的教会而已，圣经对每个的教会都是称他们为他们所在地方的教会而已，并无别的名称。教会所以分为宗派，就是因为名称。宗派在拉丁文的字义就是名称，有了名称就有宗派，所以我们切不可有某地某教会，只可有在某地的教会。对于教会的组织和名称，我们只说这么多。要顺从圣经的人，就要在此得着指引，不然，则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在以弗所的教会是最有福气的，他们得着保罗、亚伯罗、亚居拉、百基拉、提摩太、推基古等在他们中间做工，他们在主耶稣基督的圣洁和知识上是非常进步的，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大大的称赞他们。主先寄书信给在以弗所的教会，并非因为他是亚细亚的总会，乃是另有缘故。以弗所先得着书信，并非因他在世有什么过人之处，乃是因为他的属天性质。从前保罗寄信给以弗所人，里面说出基督徒的最高地位，就是他们从前如何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撒旦的运行，如何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后来如何得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而得着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这是对个人说的，信徒个人都是如此，在神前蒙恩。但是神所做的还不止此，他借着他的圣灵把我们联合于基督里面做他的身体。以弗所书表明给我们看教会的道理和地位，最末了验证亚当夏娃的故事，以表明基督与教会联合的奥秘。照着以弗所书5:25-27，这书信说出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样的道理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重要。自然这道是赐给众圣徒的，但是神却以以弗所的门徒为优先的承受人。如果当日的教会在生命、工作和见证上没有圣灵的能力，他就不能接受如此高贵的信息。哥林多、加拉太、希伯来的灵性光景叫保罗不能将这要道传给他们。以弗所人因为多得神的特恩，所以能接受这样的教训。当保罗写信给以弗所人时，他们的灵性长进是当日其他教会所赶不上的。但是我们现在所要读的书信是主耶稣在后30年寄给他们的，此时衰败的征兆已经来了，圣徒已经换一代了，虽然他们仍旧遵守前人热心事主的遗传，然而他们已失去前代热心的动力了。这个教会所在的地方名为以弗所，也足以表明他们爱心后来是要放松，不如以前的。如果哥林多被列为众教会之首，放弃当初的爱心，则我们尚不稀奇。但是最属灵的教会竟弄到这个光景，真是叫人不解。就是这信的首句，也是表明一种的隔膜， 现在不再是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这样写了，乃是写信给在以弗所教会的使者了。以弗所的前后书是何等的不同！主为什么不再寄书信与全体的圣徒呢？他为什么只寄信与使者呢？我们主的作为都是充满了恩典，然而他也是公义的。教会已经堕落，是一个堕落者，所以他写信不能再像从前恩爱的口吻了。因为教会已经远离了他，所以他不能不命约翰写信给教会的使者，就是代表。主是写信给他，不是给他的教会。他们和主好像是隔得很远一般。教会已经进入何等黑暗的地位了，主不能再直接对他们说话了。主能直接写信给哥林多人，因为他们虽然有罪，究为如此爱他而复离弃，离开当初的爱心是主所最不喜悦的。可怜教会自那日起直到如今尚未复原类，现在神的家是完全荒凉在世。对此我们最初的本分就是应当承认，但是他的爱心并没有改变，改变的乃是他的子民。这种生疏的称呼是从教会所生疏的主所发出来的，就是人与神间隔，所以神不得与人亲近。圣徒天天的经历都是证实这个。有人要问说，主就是如此弃绝他的教会吗？主就是如此远离他的圣徒吗？这些使者到底是谁呢？他们为何能与神面对面相谈呢？他是不是教会中任职的人，主叫他转达他的心意给教会呢？或者他是特别有才干的人，主借着他宣传主的判断呢？不是，不是。凡认识主的人都要答应说不是。使者并非有才干的人，更非教会的职员。主既非对全教会，也非对有才干者，更非对任职者说话。我们若将给使者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合起来读，就要看见使者就是亲近主耶稣基督的人，就是有耳听主、有目望主、有心爱主的人。主尚是照旧向听主的人说话，他并没有改变。现在有心爱主的得胜者，不只当在世界里得救，并且也当在教会中得胜，因为教会里的黑暗和世界里的几乎是一样的，所以神的星应当发光。但是有耳听主者究有几人呢？主所说的话都是对有耳的人说的，因为唯独有耳的人才会听，但是他们应当听。凡听见主说话的都有极大的责任。我们常常稀奇，以为使者不过是听闻基督声音的人，为什么主叫他们负他们教会的责任呢？他们所联署的教会有罪过，主竟责备他们，这是为什么缘故呢？主怎能以多数人的罪加在少数听从他谈话的人身上呢？知道这个要叫我们有更明白的路径。我们平常都是承认任职者是有责任的，爱主的信徒 无论他们属灵到什么地步，总不能叫他们的环境改变。无论如何，我们总不会改换普通的情形。教会的荒凉并非我们的手所能阻止，我们的软弱好像能叫我们卸责任，但是圣经并不如是教训。本来我们的伴侣如何，就足以表明我们自己的灵性光景如何。我们本当离开罪恶，不与不信者同负一轭，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们若与污秽悖逆者同班，就要负责。有的人以为我们若真照此向前，则我们的道路岂不甚窄，我们的工作岂不甚小。但是如此与否，我们原无自选前途的权利。主应当命定我们的道路，我们不只应当在心灵上离开宗派和其中的罪恶，并且在外名上我们也应当与人有别。撒母耳记上15:22-23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悖逆这两个字说来是何等的害人。我们虽然悖逆，常要神用更轻的话语以讲论我们的罪恶，然而只在一件事上，扫罗的真我都显出来了，就是因为一罪，他失去他的国度，直至永远。扫罗的门徒真是多累，他听从神的地方已经多了，他所未顺服的不过1%而已，就是留下牛羊，还是为了献祭给神类。人悖逆主时都有所推辞，就是悖逆主还是打算献祭类。真的，在顺势我们的事上，我们能多顺服主，因为这些并不叫我们出什么重大代价。但是当我们与我们的牛羊雅甲面对面时，我们就要宣告不敏了。究竟真实的顺从乃是舍弃我们的意见、智慧、爱情，专心实行神圣经的命令，就是因之而受亲友的轻看、同人的厌弃，也应当因神的缘故孤单近前，等候勇士时让他们再来称羡我们今日所为的不错。现实唯有以宝座上的笑容为己足。这里我们的主显出他自己，是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每一封书信的首部都有主耶稣自论的话语，他自表的法子都与那一个教会的光景有特别的关系。这里他说出他自己和教会的代表并教会的全体有什么关系，他说出他自己如何有全权管制天上亮光的代表，和他如何在见证他的器皿中间省察。离弃当初爱心的教会何等容易忘记这个事实。虽然主是寄书信给星，然而灯台也有同等的责任，也受同等的审判。主现在快要审判世界了，所以他先在神的家，就是教会起手。这些星就是教会的使者，或是足以代表教会的人。他们在主的面前 是负教会属灵的责任，好像天上的星照耀定时一样。忠心爱主者是世界道德上黑夜的光体，这些恩赐和能力都是属乎基督的。人虽能组织教会，为教会制宪立法，按立教师牧师，然而在实际上，这些都是僭越基督的地位和权力。七星乃是在他的手中，并非在人的袖里，星被拿在他的右手里，才能负担起教会的责任。欲负教会责任的人，应当先倒在主的脚前，如死一样，然后亲身经历他右手的大权能，被这手权能所拿住，所保守。如果神中心的仆人们在公会里没有职任的，都有约翰在第一章里的经历，则教会当不至如此衰败。要在圣徒中为基督的缘故找父神的安排而负责的，都当得着基督右手的保守能力方可。主写信给撒迪的使者时，自称是那有神七星的，说出他们已经不在主的右手，不过为主所有而已。主要他们负责，但是他们已经离开使他们有负责可能的地位了。然而在此，就是在以弗所，他们尚是处在正当的所在，就是主的右手中。唯独主右手能叫星按他的意思发光。多少人从前也是主右手里的星，但因着他们与属世的组织和罪恶调和起来，并无界限清白的分开，以致失了在主右手中的地位。一方主要责问，一方已经失去为主负责的全能，这真是两难的光景啊。但是你为何竟到此田地？愿主可怜我们。他如何监察使者，他也照样监察教会。他不只是在灯台中间，他现在是在灯台中间行走。他不特管理所有的灯台，他并且检查他们的行为。离弃当初爱心的信徒多常忘记了，主不特知道我们的话语行为，并且知道我们的思想。他检查我们外面的失败，更审判我们里面的缺欠。有耳的能听主的声音，有目的能看见主在他们教会中行走的道路，但是有目的人是何等的少。虽然世界里面的事儿都在主的手里，但是主并不在世界中行走。如果我们知道主在教会中行走的道路，则我们何等的爱跟随他呢？但是这条路并非肉眼所可看得见的，因为要用信心跟随，所以与主同行的人就不多了。不过处在晚近老底家教会中的圣徒们，若知道主真是被关在门外，则在门内与不冷不热着为火的必不如是之多。愿主引领我们。二至三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主虽然要责备圣徒的缺欠，但是他却先尽力赞美他们。他是何等的柔细，他的行为 是何等的恩慈。主知道如何尊重他们的善行，他们在同人中间如何行为劳碌忍耐，并不逃出主注意之外。主也看见他们如何恨恶罪恶，如何试验假使徒。主也留心他们如何劳苦救人，忍耐做工，行善不倦。这些的长处主都称羡，他知道如何看重一人的善行。我们的主是何等的可爱，我们的主真爱称赞他子民的好处。所可惜的是我们没有什么善行可给他称赞呢。使徒如何对信徒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儿你们都要思念。主自己也如何爱先赞美他眼中所看为善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我知道这三个字何等刺扎我们的心，但又是何等的安慰。他子民所有的行为情形都在他洞见之中，因为他行走在金灯台中间，所以我们切不要遮盖罪恶，因为万有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知道你的行为，主已经预先知道了，所以他能审判。因为主已经悦纳其人了，所以主才悦纳其行为。未得救人的行为，无论他多好，总不会叫主满意，叫他得救。得以进入教会的人，必定应当都是得救的人才可以。人以先蒙主收留，他的行为才蒙主眷顾。他们有行为，这是何等的佳美。我们到底有多少的行为堪在主前成为行为呢？他们不特徒有信心，并且兼有行为。劳碌，主称赞以弗所的是何其多，他们不只有行为而已，他们并且劳碌。劳碌意思就是竭力做工，苦力做工。谁曾为主劳碌做苦工呢？我们是否不以我们的性命为念呢？拼命为主做工的究有几人呢？看了晚近为神工作的冷淡，我们不能不同主赞美以弗所人的劳碌忍耐。他们的行为劳碌忍耐多是指着他们在教会中间的美行。在圣徒会中最紧要的一件美德就是忍耐。圣徒如果都个人独住，忍耐尚且可少用一点，众人一合拢来，即使只有二三人，其中不可缺少的就是忍耐了。有的愚昧，有的失俭，有的退后，有的多言，有的极尽。在一个教会中有千百个机会叫我们表明我们的忍耐，但是这原非容易的。他们有忍耐，难怪主称羡他们。就是保罗为使徒的表证还是忍耐嘞。再者，这里的忍耐还有持久的意思。许多的人起手很好，如同加拉太人一般，但是一经危难，他们就随流失去真道了。能持久者真是神功，人力不久总要消灭，神才能坚持到底。并且虽然试炼中所最需要的是忍耐，但几经试炼之后最容易失去的 也就是忍耐。他们的中间有恶人，有假使徒，外面又有逼迫，他们的试炼不可谓不多，然而他们竟能持久，这真是有可取的地方。尤其难得忍耐常有不其然的容忍罪恶之事，连罪恶也都容忍了，最少对于恶人也是宽恕，这是何等的危险。环卫我们的少有完全的，与之稍一接触就足以昏迷我们的灵觉。世人的行为原非我们审判分内的事，但是弟兄中有犯罪的，我们就不能不革除。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保罗在临前第五章这样嘱咐弟兄们，这是圣经的教训。可惜我们的忍耐和仁爱好像竟超越神的规章之上，神命我们应当将宝贵的从下贱的分别出来，然而我们竟宽恕下贱，因为里面也有宝贵。我们竟违反圣经而宽恕仁爱忍耐。主赞美以弗所人，因为他们不止一方面有忍耐，并且在另一方面他们是不能容忍恶人，保守他们的团体清洁。就是有人自称高为使徒的，他们也是试验不怕，这诚非容易。二章二节说，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这些假使徒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所说的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当保罗为离开以弗所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提防这些人了。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说，我知道我离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我们读了这节圣经以后就知道，我们的主和他的教会都是以使徒为教会首要之职。保罗自己对哥林多教会也曾证明他的使徒要职是从主领受的。他如何到处设立教会，如何亲自见主，如何行异己奇事，都是他为使徒的证据。请看哥林多前书九章二节，哥林多后书十一、十二章。因为这个职分的紧要，所以就有不法之徒来假冒。这些假使徒当使徒们未死之先就已经有了，既死之后就更多了。但是起初教会并不接受他们，这些假使徒在第一世纪的下半是很多数的。现在除了罗马教会自称教皇为使徒的继承人之外，基督的教会都已普遍承认使徒的职分现在已经没有了。环会现在也立有使徒，这正像教皇一样是没人承认的。我们看了使徒职分的停止，就不能不以为主对他的教会已经停止其组织了。你也曾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这一解释说他们在世界里的工作，主从前已经说过他们的忍耐了，现在主为什么又说呢？从前所说的忍耐是指着他们在教会中的容忍，这里是说他们对于世界所存的忍耐。 他们不止在教会中显出主的美德，并且在世界里为主受苦，曾为我的名劳苦。他们看见世人许多尚未得救，主已经替他们死了，他们体贴主要万人得救的心，出力为主拯救的名劳苦。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们真是为主的缘故做工救人，虽然内外都有试炼，但是他们仍是行善不倦，并不因着受苦而乏倦。我们看了以弗所人的美德之后，我们不可说以弗所人所做的都是为了表面，而里面一点爱主的心都没有。他们所有的美德乃是主所称羡的，所以其性质是很靠得住的。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人说到功夫、劳苦、忍耐，他说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真实的行为、劳碌、忍耐必定不能与信、望、爱相分离。主既然称赞他们，则他们在主面前所有的美德断非终虚者可比，不过其中或有所缺而已。若我们只读到此处，圣经也没有继续的记载了，我们就要说这真是一个完全的教会。现在有哪一个教会足以与此比较呢？我们若真以神的话语做我们的灵镜，恐怕我们就要以为以弗所人比我们要好得多呢。神的子民无论何在，若有两三个奉他的名聚集在一处成为教会的，愿我们都以此对照，好叫我们看出我们的实情。但是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这些的美德虽足叫人满意，然而基督满意了吗？基督对于他们的功夫和道理并没有什么可以谴责的，他们的热诚、他们的味道、他们与罪恶的分别都是无瑕疵的，但这些并不能叫主满意。主虽然称赞他们许多的话，却又对他们说，然而我反对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官话和合本以为，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一件事这个词组是原文里所没有的，加上这三个字就叫主的语意软下来，好像以为主责备他们的意思是很轻的。责备还是译作反对。好，我们若以为主不过就是在这一件事上反对他们，就好像以为主所反对他们的并不甚重大，其实主是大大忧伤。忘记了主的爱心，虚受了主的爱情，并非一个小失败，何况曾尝过此爱的滋味呢？如果现在已经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则将来岂不要离弃现在的工作吗？一个圣徒，当然教会亦然，最大的堕落就是离弃当初的爱心。一个圣徒，当然教会亦然，堕落的第一步就是离弃当初的爱心。我们的主所称赞的故多，然而他的程度也高。虽然他那样多的称赞他们，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就没有可谴责的了。我们的主要责备他所最称赞的人，他的目的是在乎完全。开始不错，尚是不够，我们往前的时候尚需按照起初的光景，并且 还要进步。他们遗传的行为和判断俱在，然而其主动力已不如前。人能照常工作而失其原始工作的动机，一个教会仍在外表上热心活动，信仰纯正，判断严正，而生命根源的爱心已渐灼伤了。从世人看过来，就是从他们自己看，他们都是很佳美的，没有什么衰败。但从鉴察人肺腑心肠的主看来，他看见了人自己所看不见的罪恶枢纽。一个心腹在诸事上尽职，若其爱情冷淡，新郎能满意吗？一个饥渴求爱的人能否因善行勤敏而心足呢？爱心如基督的，能否因冷淡的活动、枯干的行为、没有火热的爱心而满足呢？主是妒忌我们的爱情的，爱情征求爱情，缺了这个，就非别的外面殷勤所能弥补的。主耶稣已经尽他的力量，赞美以弗所人，以表他的爱心，但是他不能因着赞美的缘故而不深其斥责。他们继续工作，这真是可取的，但是恩典的出手果子，如忘记自己、思念基督，已经不见了，所以主反对他们。因为在圣徒的灵性中，没有一件东西能代替一个完全为了基督的心。心若失了，什么能叫主心喜悦呢？鸣锣响钹，岂足以示主？他们离弃了当初的爱心，所以能照旧工作者，或者是因如此工作早成习惯，或者是因仍常工作好保名誉。但是图存外表，纠难欺主，主就是在我们失败的那一点要求我们。到底什么是当初的爱心呢？人们才得着一件新东西，他的心是何等的喜乐呢？好像这种新东西有一种特别的能力紧抓住了他，叫他有一种不可言宣的感情。一个才得着主耶稣基督的人，他的心对主是何等的热切呢？当人回想到从前做罪恶和撒旦奴仆的光景和苦恼和主的救恩，他就要何等的感激主呢？这就是当初的爱心。人都是喜新厌旧，主却要我们看他是常新的。有许多人，当他才知道十字架的救恩时，他在主前也不知流了多少感激的热泪，一方面自怨自哀，一方面希奇主的慈爱。此时就是为主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当初的爱心是何等的热切。可怜，如此情形并不长久，时过境迁，虽然没有完全对主冷淡，然而当初童真为主的心，因着世界的引诱和情欲的激动，竟沾染污秽了。从前心里为主发火焚烧，因思爱成病，而今则竟如灰炭了，失去了当初的爱心。当初的爱心就是心中完全以主为满意。充满当初爱心的圣徒都有一个特征，就是好像为主所迷了一般。林后五章十三节，保罗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主常常对我们说，他会叫我们的心满足。 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被主爱所充满的，就要在人的眼中显为特别，因为他不像世人一样，他不理得失，不管笑骂。如果我已经得着宝座上之主的笑容了，谁能皱着脸叫我忧愁呢？人们可以得着世界，可以得着名誉，可以得着人情，可以得着荣耀，然而我所要的乃是主耶稣。这就是使徒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所说的那话的意思。七到八节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因为有这样爱慕基督的心，所以他能只顾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这一种的工作与奉行故事的是何等的不同，这是喜乐的秘诀。保罗肯因着基督的缘故看万事为粪土，则基督必定是会以绝顶超凡之喜乐给他的。能不因世界而喜乐，就能胜过世界。现在世界已在背后，奖赏即在前头，脚步紧跑天光辉煌的道路。世上的人物事哪能吸引我们呢？但是按照教会来说，当初的爱心还不只是一个圣徒起初信主的爱心，当初还不只是一个时候的问题。这个字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二节译作上好，并且在圣经别处很常译作最和第一。当初的爱心就是上好的爱心，当初不只是属乎时候，并且是属乎性质。当初的爱心不只是一个才信主者的热忱和殷勤，并且是圣徒因着主爱所献给主童真的情爱。一个教会的当初爱心，就是他们与元首有爱情上的联络，他们自己因着主爱为主感动而做工服侍主。这就是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到十九节代祷的结果，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当初的爱心就是信徒因着敏感救赎的慈爱和恩典而专心归向基督的爱心。十字架乃是当初爱心的发源地，忘记了主对我们的爱心，就亏缺了我们对主的爱情。能叫我们爱主的，就是我们主的爱，他的爱心生出我们的爱心，他的爱情演出我们的爱情。 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追想我们当初得救的本源，就叫我们保守当初爱心的热度。我们所缺乏的不是我们没有爱主的心，这个我们当初就有了，乃是我们不能保守那个爱心。我们经过这个恶事的时候，难免都有尘土附在我们的脚上。如果我们时常与主同在，则主的水盆和手巾就要做工，叫他的旅客不沾染世俗。唯有在主面前的能保守他爱主的心。如果我们天天受主的服侍，天天与主亲近，我们哪能对他生冷呢？否则就是因为我们对主并无个人的认识，何等的可惜。许多的信徒自己与主从来没有个人直接的感情，他们的主不过是传道先生口中的主，不过是属灵朋友心中的主，他们自己与主从来没有交通。知道十字架爱心的基督徒，应当在主前让长新的十字架长新在他们的心目中吸引他们。有个事实叫我们稀奇，而其实是无足稀奇的，就是处在这一种离弃当初爱心的光景中，以弗所人尚会有许多的活动，热心殷勤受苦，虽然树上尚有充足的果子，然而已不如前之合主胃口，并非在日中成熟。姿态、美丽和色彩尚是仍旧，然而这些并非如前之寻求基督眷恋。外面的劳苦虽仍一贯，然而目的已不如前。圣徒的危险就是外面不改从前爱主之习，而里面已失当初爱主的心。宁可在既离弃当初的爱心之后，也停止当初的工作，这样尚会看见自己的失败，触目惊心，直到堕落而悔改恢复。最危险的就是圣徒不在主的光中，不得已见光，却以为诸事尽都照常，灵性里必无与主隔膜之欲，哪知在心的极深处已失去了与主那热爱的交通了。一件事叫我自己最惧怕的，就是常常在我们的工作上忘记了主。我们不知道到底为什么缘故，我们如此做工，劳苦忍耐，虽然许多的工作都是属乎主的，但是我们做这些工的时候，心意到底是为着谁呢？恐怕许多的时候，我们就是随便做去，并未曾记起主来。主要我们自问说，我做这工到底为谁呢？可怜我们做工的时候，我们并非因着主爱的感动而做，不过因着习惯而已，不过因着保守名誉而已。他日站在基督审判台前的时候，主必不因着我们的工作多大显耀而赞美我们。神如火焰的眼睛并不是观看这个，他所查问的就是有几分是因着爱他的缘故做的。唯独受主爱激励的工作才是金银宝石，其他的工作无论是如何重大众多，无论是如何热心殷勤，都是草木和解，除了焚烧以外并无其他的用处。 愿我们所做的功都好像是站在审判台前做的，愿主审判我们的功成天天发光，照耀我们的存心。那些已经尝过主爱的人是更为危险的。圣徒充满主当初的爱心时，所有的行动举止都是因着爱主而生，除了这个存心以外，并无其他私意。此时此景，他们好像能摸着主一样，莫说为主挖出眼睛，就是挖出心肝来，也是愿意的。那只实境一变，因着世界佳丽的引诱，内心嗜好的催促，不自觉的就将从前爱心火热的心降冷下来。我们昨日所做的，今日还能做，然而存心已今非昔比了。许多的工作我们虽能继续，而我们内里已无主爱的策力鼓动了。在多人的经历上，并不是完全离弃了基督的爱，他们仍然知道基督是爱他们的，他们是爱基督的。然而这好像是很迷糊的，好像是割连相看的。此时主爱已非如前之新鲜，之富有感动力了。他们不过在心思里记忆主从前的爱情而已，主爱已不成为一种现在的吸引力。青天白日里忽然布满阴翳的黑云，自然我们的意思不是以为我们应当天天有情感上的爱主，那是不能的。但是不以主爱爱主为念的，则乃是另一件事。主所要求的不离弃当初的爱心，乃是以他的爱为常心的，依次爱他，尝他的爱，虽然叫他欢喜，但不能叫他满意。新婚夫妇如何相爱于始，主要我们天天都是如此爱他，主要我们与他有永远的蜜月，这是用人的话语来表明的。众多的工作劳苦忍耐都不能叫他满足，完全的工作劳苦忍耐并非在他的爱里做的，也不能叫他加纳。第五节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主并不就如此弃绝他们，任其荒凉。主要他们回想他们是从哪里坠落的，好叫他们记得他们从前的光景，而哀哭他们现在的情形，好叫他们哀号说，我愿我能像从前一样，我愿我能像前数月一样。记得从前的光景，就要叫人生起悔改和羡慕的心，这是复兴的头一步功夫。因为想念当初的经历，就要恢复当初的地位。跌倒的圣徒免不了回想这一层的功夫。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从人眼光看来的完全教会，照着主的估价，不过是一个坠落的教会而已。虽然主赞现他们许多的活动，然而主仍不免称他们为堕落者。我们在主面前的地位，并不是看我们的劳苦多少，那是看我们的爱心如何。自然的，有了爱心，就有劳苦。无论我们的工作如何，失了爱主的心，就是一个堕落者。亚当已经坠落了，以色列也已经坠落了。但是可怜，得着神恩典和他福气的教会， 也坠落了。但是神尚赐有机会，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坠落的基督徒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借着神的光查看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坠落的。我们从前失败的阵地尚未恢复，则我们外面的工作虽然照常，而灵性里已大受损伤了。一个失败如果未在主前认罪过，求主宝血洗净过而重新进步，则我们虽在外表上很有进步，但其实这些年日都是空度的。我们在哪里坠落，就当回到那里，重新再赶进前程。坠落以后的生活，若不回到从前坠落的那一点重新再行，则其中所有的路程都是空走的，为神所完全不算的。从什么地方坠落的，就当从什么地方起来。最可惜的就是圣徒坠落之后仍然照常活动，以致爱主的根基摇动尚不自知。回想我们跌倒的性质，或是我们被盗的界限，我们应当回到我们开始的所在。这是神的圣经里最要紧的一个教训。不特个人如是，就是教会亦然。我们如果要知道现实教会的实在情形，我们就当将它和五旬节使徒式的教会相比较、相对照。我们就要看出现在的教会到底是坠落或是兴起。以弗所如何应当回想他从哪里坠落，现在的教会和其中的圣徒也都少不了这一步的功夫。并要悔改，这是奇异的话语。教会尚应当悔改吗？世人的悔改和教会的悔改是大不相同的。后者已经得宝血的洗净，圣灵的重生，他们并不必懊悔他们的死刑，亦如世人然。他们的生命有了玷污，对主的爱心有了缺乏，他们就当回到他们从前的地位。七个教会中，主命令五个教会悔改。悔改是圣徒的一个普通需要，忙碌的工作，容忍的受苦，还是很容易的。悔改是我们所最难做，也是所最不爱做的。打空气的工作虽然花工花力，然而究竟不必叫自己谦卑，尚是肉身所能忍受的，并且还可在灵界中得个美名。自承错误、自认罪恶的悔改，则不特叫肉身无用武之地，没有光荣，并且连自己的脸面、人家的称许都当放在死地，这是何其难呢？我们并非不愿意服侍主，不过最好服侍主不要叫我们做太谦卑的事儿，以致失了我们所自诩的功绩。这种悔改的行为未免叫人太难堪。罪人如此，那尚可以；圣徒也如此，未免太难安顿我们自义的心了。究竟，十字架不是我们所可拣选的，我们的本分是做顺命的儿女，服从的奴仆。空洞的工作虽然叫我们可以稍得人世的褒美，但若不能叫主喜悦，究有何意呢？爱我们之主的心若未满足，则我们虽有十二分的自足，也当因之而解除。圣徒若肯与主有同样的眼光，则他们的悔改必不如今之少。 圣所里的主之心未悦，这地上所有自悦悦人的工作究竟是为谁而做呢？如果我们借着神恩明白了主的看法，从永世道看过来我们在世的工作，我们就要自估我们工作的虚空，而要以教主喜悦为有价值的。这样我们看出我们的亏损来，哪能不有悲伤的心与痛悔的灵呢？自然会有，但是其代价就是自卑，失去荣耀是不小的。行起初所行的事儿，这是悔改的结局，不悔改就没有自罪的心，没有自罪的心就必仍旧而不更新。若悔改，就不只有当初的感觉而已，乃是行当初所行的事儿。什么是行当初所行的事呢？不是行为外面的工作，因为这个以弗所已经有了；也不是劳碌，因为这个他们也有了；也不是忍耐，因为这个他们也有了。不是热心反对罪恶，也不是大胆试验假冒，也不是为基督的名受苦不倦。这些是神所看作佳美，可以蒙悦纳的。以弗所人已经都有了，但是主耶稣还说，我反对你，因为你离弃了当初的爱心。这样什么是行起初所行的事儿呢？主为什么叫他去行起初所行的事呢？他们的行为岂不是以蒙悦纳，以蒙称赞吗？若这不是主所称赞的行为，则起初的行为到底是什么呢？起初的行为在外表看来，与以弗所人所已经行过的没有什么分别，不过里面有不同的原动力和目的而已。行为还是如前，不过发出此行为的力量并非依旧。相同的行为，不相同的存心，就是当初的爱心。起初的行为乃是因着当初的爱心所发出的行为。一个圣徒前后所做的工作虽是完全相同的，但是里面不同的存心就会叫神发出他的褒贬。一个心里充满了爱主的热情所做的工作，是主所看为非常宝贝的，对此他就无所责备。奉行故事的行为虽然在外表上没有分别，但是鉴察人心的主并不喜悦。神的眼睛是看着我们的存心而施行审判。他日审判台前，有许多的圣徒要惊奇他们的草木禾秸之多，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工作都是非常重要、非常有价值的。你的存心如何呢？这是神审判的标准。凡工作非因着爱主而为的，虽然众多、完全重大，如以弗所人所做的，仍不免于受责，其余的就更不必说了。我们读过以弗所书，我们看见当初爱心与起初行为的关系。以弗所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说，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是与当初爱心并行的起初行为。起初的行为并非人所赞美的，也非人所常看得见的，乃是一个暗中的工作，像百节所做的一样。 神所看作宝贝的行为，并非外面的伟大重要，乃是实在于他的爱中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真有效力的行为。没有爱主的心意，就没有爱主的工作，因为有了主耶稣的爱，就所做的工都是建造教会，彼此相助，联络的合适，并无意见分歧的事儿。虽然教会已经离弃当初的爱心，而不行起初所行的了，然而我们尚能连于元首，凡事向他长进，以得着供给和能力。凡得着元首爱心的能力者，都能行起初的行为。当今的时候，我们眼见神的教会荒凉纷乱，当初的爱心和工作二者都没有，所以现在正是我们俯伏在神面前自卑认罪的时候。主召我们悔改，恩门仍然大开，我们应当快来。感谢主，他叫我们看见许多的圣徒愿意离开一切的组织，不特持定当初的爱心，并且复兴当初的行为。教会包括圣徒在内，离弃当初的爱心，组织应当悔改，这是一个何等可怜的事儿呢？更可怜的就是堕落后尚不悔改。教会何以敬到此地步呢？保罗在起初的时候就见到以弗所人这个危险了，所以他有以弗所书3:14-19的祷告。基督徒一时爱主是很容易的，教会就是真实的教会里强办的人都有当初的爱心，但是继续不断天天如火眺望者究竟有几人呢？我恐怕几年前热心爱主的，许多今日已经渐渐冷淡了。这是何故呢？保罗的祷词说出这个堕落的原因。3:17说到，基督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凡没有根基的都不能永久。我们的爱心如果像树木房屋只有根有基，则我们的爱心天天都是当初的。这从什么地方来呢？基督住在你们心里，这是爱心有根有基的源头。我们最大的危险就是虽然有了许多属灵的知识，而没有基督住在我们心里的经历。保罗替以弗所的圣徒如此祈祷，就可知道他们没有这样的经历。他们已经得了神的爱，但是他们还没有得着这爱有根有基的住在他们心里。所以保罗替他们祈求，基督真的住在我们心里吗？我们切不要随便答应这个问题，切不可假定臆想为已经有了。这个问题应当差遣我们到密室里去祈求。基督如何住在我们心里呢？圣经对此并不漠然。3:17说，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用专一的信心接受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就要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而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因为爱的主住在心里，就不能不知爱的分量。3:19说，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所以时日的经过，不过彰显主永远不匮乏的爱心 而已。基督住在我们心里，并非一件暂时的事儿，所以爱心就不会离弃了。我想我们都已经尝过主爱的滋味，也觉得摸触过主爱了，但是我们的心岂非盼望更有灵性上的平稳和恒久吗？住在主圣殿里的生命岂非甚好吗？愿基督做我们的满足和保守者。感谢赞美主，这种属灵的福气并不必须等到基督徒路程的远处或尽头才能有的，乃是在开始的时候。这爱心是当初的爱心，这行为是起初的行为。少年的信徒仅可得着此恩，除了基督住在我心之外，应当没有什么可以满足我心。约翰福音4:13-14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是属乎今世的，凡喝这水的都要再渴。然而正因其再渴而复再喝者岂不甚多？世界都是用他的苦恼来维系人呐，但是神应当受颂赞，因为我们一用信心喝主所赐的水，它是何等满足我们的心。如果我们从始至今未尝离弃主爱，那是何等的好呢？否则就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我们若看基督是深爱我们的，则我们必定匍匐在灰尘中，承认我们自己的失败。然而一面尚可快乐，因为他是恩慈的。我们想到自己的失败自然难过，我们为他所做的见证不过是软弱的、动摇的，然而我们尚能因他欢乐，因为他没有失败。我们如果信靠他的慈爱，来到他的面前悲痛的认罪，他必定不叫我们没有得着他的力量和福气而空手回去。空空追想我们的失败，并不会叫我们有能力再行起初所行的事。如果我们呼求那能搭救我们的主，则我们的得胜是必定的，谦卑是我们所当有的，然后主才会复兴我们。随后就有主的警告，因为教会已经离弃他当初的爱心，不行他当初所行的事，所以主不得已对他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是何等的威严！如果主亲口的劝勉和责备都不能叫你悔改，则你的失败和堕落是求也不可移移的了。除了审判以外，并无其他更慈爱的办法了。我们应当知道，教会在这个世界是要受审判的，是会失去一切发光的能力和地位的。属灵的能力一失去，神的审判就来。主将教会留在世上，就是要他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才用灯台为代表，就是在世界道德上的黑夜里照出光来。教会应当见证主耶稣从前的工作、现在的地位和将来的荣耀。他是金灯台，所以应当有金的性质。如果他不见证这个，自己 也不配做这个见证，则他是假见证，最终的结局就是被神弃绝。神可以忍耐，我们感谢他，因为他曾经忍耐。神可以劝他回头，赞美他，因为他曾劝勉。然而无论神的忍耐有多大，他若不悔改，结局总是定规了。如果神的劝勉落在聋子的耳中，则灯台就要移去，教会不能再做神的亮光于世界里。无论如何，当初的境地是不可丢弃的，不然神的荣耀和真理就要受亏损，而教会的见证职分也要被解除。圣徒的安稳地位就是亲近基督。一个教会起初忠心做工，而后失其爱心，虽然一时拒绝罪恶与腐败，然而他已经陷入危境了。独一无二的救法就是悔改，再行起初所行的事，不然则虽荒凉未必及到，其实已经不可换了，就是不可逃避了。主挪去他的灯台，并不是说教会从今之后就无外面的进行和活动了，不过他不能再做神忠诚的见证而已。虽然外面的工作仍然继续进行，然而这并非主所最重看的。自然真实纯正忠心的见证也是他所喜欢的，他所要的乃是他教会的心。不特教会如此，圣徒个人亦莫不然。神在这里原是要造就我们，属世不忠心的信徒应当让这几句话深深地刺扎他们的心方可，因为他们的行为完全属世，所以他们不能对人说到他们的救主。他们虽也可以讲说，但是他们并没有力量，圣灵不与之同工。因为他们的贪婪私心，因为他们爱慕世界，因为他们追求时尚，他们已经失去使用他们恩赐的资格了。机会已经失了，天上并没有赏赐为他们留着。这样的人当审判的时候，必定不能坦然无愧地站在主的面前。当他站在基督台前陈述他在神内所做的功夫时，他就要受亏损，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神呼召我们不只是去得救恩，并且是为他的儿子做见证，这固然是最要紧的，但是神选召最大的目的还是要我们和各世代里得救的人合成做他儿子的心腹。这个应当成为我们思想的中心，最甘美的思想。他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能和诗人一同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这是诗篇第73篇25节。他所最喜悦的就是他的子民应感应他个人那牺牲完全的爱心，而专心来爱他。他盼望他的子民在世除他以外并不以别的为目的物，保守童真的心只为他，远离世界和他的风俗。他对于我们有满意的爱情，最少在已过的年日中，他已证明他爱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深挚诚恳。但是我们如何呢？ 登台从原处挪去的意思，不过是失去地位，不能再为主做见证，并不是说永远的沉沦。凡信主耶稣为救主的，就不会永远沉沦了，一次得救就是永远得救。然而何等的可怜，许多的人就是光得救而已，他不得在主手里没有任何用处，并且反而因他的冷淡叫主的心忧愁。嗨，现在失去登台性质和资格的教会真是多呀。没有恢复当初爱心的教会，就不能为神做真实的见证。我们切不要忘记我们自己切身的问题，我们现在所在的教会到底是什么光景呢？它像以弗所吗？神有许多可以称赞以弗所的地方，他能这样称赞我们所在的教会吗？这叫我们有何等的自省。教会如果失了当初的爱心和登台的见证，则从主看来，这个已经不再是一个教会了，不过是一个世人组织的团体，为人立章程所管辖的社会而已。人虽已知为一种伟大的社会，但是神要如何估价呢？登台的挪移是世人眼睛所看不见的，因为这是主在天上圣所的作为。按照属世的眼光来看，登台、祭仪与位移时候，诸事都没有改变，然而其在神面前的地位已经失去了。从前主耶稣离开耶路撒冷的殿时，不再称这个殿为我父的家，而是说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然而此时里面的白石和黄金正仍旧照耀辉煌嘞。唯有属灵的眼光才能看透发达后面的荒凉。虽然主耶稣不说他要吹灭此灯，然而登台祭仪之后，灯也要暗了。教会若无神恩的保守，就要失去它见证的存在。这一封就是头一封的书信，赐给我们以七封书信的口气。这七封书信并非为神的恩典做见证，而说到神的慈爱如何体恤保护安慰他的圣徒，反之他们是检查圣徒的行为如何与他们蒙召的恩相称。神从前已经表明他的恩典和慈爱了，所有圣徒生命和工作的需要都已经预备好了。神现在不是再发表他所已经发表的，他乃是假定他的子民都已经接受他的恩爱了，所以他要求他子民应当有与蒙恩相当的生活和行为，凡亏缺这个程度的都要受责备。主检查他们过去的行为，叫他们或受称赞或受责备。主也说到他们将来的地位，高卑也是照着他们此后的行为。这七封书信的目的并非在乎传说救主的恩典，乃是审判圣徒的行为。我们得救故事保险已没有问题了，但我们在国度中的地位完全是看我们现在受主爱激励所做忠心的功。我们读了这个以后，我们的心岂不稀奇吗？使徒约翰尚未去世之先，教会岂非尚在少年时代最为发达的吗？然而主竟审判他们，断定他们为已坠落而弃绝了他们。 其实这个在新约书信里我们已经看见过了，启示录不过发表主的审判而已。保罗最初的一封书信就是帖撒罗尼迦书，然而当时他就说不法的演绎已经发动，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儿。再次就是哥林多后书，然而此时教会中已经有那连外邦人中也没有的罪了，实则分门别户，自立宗派，后竟否认复活，再后则有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跟从别的福音的加拉太人，离弃基督所赐的自由而被律法奴仆的俄辖制，再后就是罗马人书，使徒应当对他们说，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迷惑那些老实人的心。再次我们看见保罗在罗马的监狱中寄信给腓立比人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儿，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儿，而为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最后他寄书信与提摩太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不特罗马如此，就是全亚细亚一抹不然。他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所以现在凡要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者，都应当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儿。在原文这个器皿原文是指人以及教会，就是大户人家中的罪人。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人不过将基督的外衣来盖过他们的罪恶，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所以要躲开他们。现在罪的教已经发到全团，神的圣徒并非奉命改良全体，乃是躲开、躲避、分别、脱离、出来。我们若再读彼得、约翰、犹大的书信，我们不过多看出教会坠落的恶况而已。我们看见名义上的教会已经荒凉，他的定罪已不可逃了。凡真心侍奉主，不沾染不洁，也不赞成人事组织的，都将成为主的移民，就是余数。启示录以前的书信就已经告诉我们，使徒尚在世时教会就已经失败了，所以现在启示录的书信所告诉我们的并非新鲜，不过他所增加的启示就是如何审判着失败，叫他们失去地位，不配做主见证的教会而已。我们读到本书信的末了时，就要看见教会全体悔改之必无其事，所以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的话，现在尚在。如果使徒当日的时候就已经是末世，则现今呢，不过是一个延长的末世。虽然这个教会是这样的，然而主却忍不住他的爱心，所以他既严肃警告之后，复又称赞他们。我们的主对于他子民的长处总是逗留，不忍略过，所以他又说在第六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儿，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尼格拉一党人的道理 要等到我们默想到别加摩时才详细的说，现在不过略为一说他们的行为而已。这一党到底在历史上是哪一种的人，没有人知道。先前的作者对于这党派的存在不过随便推想，几近牵强。无论他们在以弗所中是哪一种的人，然而他们在神的全教会里必定是代表一派强有力的人，所以主才两次特别提到他们。只说他们是一不可知的党派是没有意思的。按照这七封书信的预言上解释，尼哥拉像耶洗别一样，也是预表教会里的一等异端道理。这个字在原文里是由两个字合成的，第一个字意思就是征服，第二个字意思就是人民。所以按照字义来说，尼哥拉的意思就是征服人民者。我们看见这一等人的作为，就知道使徒组织教会的方法已经渐渐地被人推翻了，已经有人不以基督徒都是弟兄，已经有人设立一般比平信徒更高的有圣职的人。这个我们在新约中是看不见神曾有如此计划的。凡被神的圣灵和话语所引导的人都要看出这种行为的危险，因为如果这种圣职人得着立足地而且成功，则他们要转移教会的视线，叫他们跟从人类的领袖而轻忽天上的基督，要叫教会分门别户，叫那完全属灵的成为世界化，要取消教会与世界的界限，而叫教会效法世界的阴谋和手段。使徒们对于这等人的兴起早有所言论了。保罗对以弗所人所说凶暴的豺狼，就是指着这些人说的。彼得也见得这等人在各教会里渐渐得势，所以他告诉受书人中做长老的说，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约翰也说到一件类似的事儿，在约翰三书九到十节说，在教会中号为首的丢特非如何将不服从他的人赶出教会。我们若读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话，就知道他对于这事儿有何意见。照着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那里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第八节也说，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虽然神有他的仆人为神照看羊群，然而在地位上他们都是弟兄。虽然主曾分派人料理他的教会，然而这乃是服事的性质，是做众人的仆人，并非如外邦人官长只有权柄。基督并不承认在教会中有一等特殊地位的人有某种权柄可以做某件事情，是平常的信徒所没有所不可做的。但是这个我们现在不能多说，等写到第三个教会时再谈。以弗所的教会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此举教主喜悦，因为主说这也是我所恨恶的。我们与主表同情，然而主特将此典留在他警告他们之后方才发表， 就是有意地告诉他们应当谨慎，因为他们既已经离弃了当初的爱心，则随他们对于此事尚能勉强支持，而他们的地位已经不稳了，他们应当小心，不然他们就要跌倒。一个教会如果失去爱主的心，则他能离一个人类的组织者几息，虽然一时尚可复言，然而其地位已经不稳妥了。我们再次看见我们的主人何等的注意，希望他的教会达到完全的地位，虽有微词，都为他所责备所恨恶。然而我们岂不常听人说世上断无完全的教会吗？我们可很和平地反问说，完全的教会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做基督徒的岂不应当在每件事上寻求完全与神的圣洁相符合吗？如果我们个人的目标是完全，则教会亦当如是。我们承认，谦卑地承认，我们个人有许多的过失，我们也承认教会的历程也是和我们同样的。虽然如此，我们总不能卸去追求圣洁的责任，自己宽恕自己是一切坠落者的狱卒，锁尽我们不能再悔改。我们不能因一时的失败就以为应当继续坠落，不满意于尽尽的经历才叫我们更去追求那高尚的。我们不应当以为没有人能不犯罪，因而我们就可容忍污秽在我们的灵里。当主来的时候，每一个信徒的责任就是完全预备清楚，凡等主来时才起手系鞋束腰的，都难免有见疑之患。主对个人如何盼望，对教会一漠不然，因为他的圣灵如何住在个人里面，也如何住在教会里面。圣徒里面如何得着十字架的能力以抵挡罪恶，教会亦然。所以个人应当如何，全体也当如何。非常可惜的，教会已经失败了，就是个人得胜的也是无多。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最要紧的原则，如果教会不忠，如果他全体已经不配在世上为主做见证，神就放弃全体，叫个人前来顺从神的话语。第七节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教会已经受审判了，个人应当听圣灵所说的话。主知道教会的全体不堪为神所用，所以他就征求个人。全体已经坠落了，个人中或者尚有愿意顺服神的，所以主才呼召个人。我们应当知道，组织的教会在本时代里已经受审判了，神已经弃绝他们了，但是个人行为的审判则在乎将来。他日审判台前，主不必再审判教会的团体了，因为这个主已经定罪过了。个人的工作则将受主如火之目的鉴察而得赏罚。主在这里明以为教会若不悔改，则主在今世就要挪移他的灯台，这是全体的审判，这个已经过了。因为我们知道教会未尝悔改，照主以后的应许看来，个人的赏赐 那是在乎复活的时候，这是将来的。如果教会按一个团体来说，里面有了基督的同在，则我们应当照着马太福音18章17节听教会的教训。教会如果已经离弃了当初的爱心，并且或有意或无心的侵占了基督和圣灵的地位，违反圣经所说的，增加圣经所无的，而大声呼喊叫人听他，则我们应当怎样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教会有权威的学说，是罗马教的思想。处今被盗之时，圣徒所当听的并非教会，乃是圣灵的话，就是圣经。主在此所直接教训我们的，就是罗马制度以及教皇原则。无论是在天主教会里，或在更正教会里，凡其遗毒所及的地方，我们都应当完全否认，只听神的话语。主召个人的圣徒来听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好叫他们因为明白基督的心意，能以神的话语测量他们教会的情形。换一句话说，每一个信徒都当知道，环卫他们所谓的教会到底其中情形如何。然而可惜，有耳的故少，而有耳肯听的更少。圣徒所应当听的，乃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不是教会，乃是众教会。所以凡有耳的，不只应当听主对他本教会所说的话，并且应当听主对其余的教会所说的话。所以这个命令并不只是当日的圣徒所应当听的，乃是万代忠心爱主者所不可不注意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话是对众教会说的，但不一定众教会都会听，因为里面没有耳的人甚多。所以话虽然是对众教会说的，却是只叫少数有耳的去听，去遵行。所以现在基督徒的原则，乃是个人负责的。从前主如何在马太福音12章厌弃以色列人之后，就在13章里说出被审判的人所不会听的道，使其有耳的门徒能听。照样现在主也审判教会了，他也如何说出普通全体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的话语来，叫有耳的个人可以单独跟从他。这是何等的严肃。主的话是对属灵的圣徒说的，不是对属肉体的基督徒说的，因为他们不会听。所以能听的人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我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个应许得胜者的话语，真是遥想喜乐的声音。无论十字架道路中如何崎岖难走，但我们总不要退后。苦难虽然加增，然而这并不是叫我们降服，乃是催我们得胜。神的心日夜都是照常照耀，黑暗不过使之照得格外光亮而已。艰难与困苦原非目下的事儿，黑暗自古以来就有了。信心的道路从起初就是如此了，将来的赏赐何等的吸引我们。 以致我们归途的苦恼，徒加我们赶尽前程，加增我们思乡之心而已。有什么会叫神的乐园失去快乐呢？有福的指望。得胜的在原文是单数的，这是指的圣徒个人说的。有耳忠心的个人都可得胜。一个罪人如何不必等到全世人都信主才来得救，照样一个圣徒也不必等到全教会都悔改他才来得胜。要得胜的人不必等人作伴，个人都可得胜。实在得胜者多是孤单的，主若愿意，我们或可有同志，但我们切不要等到有同志才来得胜。亚伯兰不肯个人往迦南，所以被他的父亲滞留在哈兰。要有同伴的就要空费光阴，究竟我们的道路并非未有前人足迹的，最少有钉痕的脚已经走过此路，给我们留下显然可见的足迹了。虽然教会中普通的情形足以叫人灰心，然而主的呼召乃是赐给个人的。在属灵的事儿上，断没有因人多而能滥于得胜的。得胜者虽然有他的难关，然而也有他的赏赐。我们都愿意得保罗的冠冕，我们却不愿意接受斯提凡的石头。愿圣灵感动读这几页的人都愿意行走在这条道路上，而得着所应当得的奖赏。愿我们知道神没有以应许赐给离弃当初爱心的教会，受责备受审判的教会并不能因应许而动心，这个已经过时了。他所怕的和所等的就是审判。我们能得着神的应许还是福气。神的应许乃是赐给个人的，在这几封书信中，神没有一次以一个应许赐给教会全体的。神在启示录里从来没有以教会全体为单位而叫他们得着同样的赏赐，就是这七个教会所得赏赐的条件也不是相同的。例如在撒迪，只有几名能得主的赏赐，其余都是不配的。七个教会并非都负同样的责任，在不同的情形中他们负不同的责任。主的赏赐并非赐给全教会所有的信徒，乃是给那些得胜的。信徒中要有得胜者与得救者之分，我们应当把救恩和赏赐分得清楚。凡相信主耶稣的都要得救，凡得胜的都要得奖。世人如何不都得救，圣徒也如何不都得胜而得奖。属世的基督徒就要以得站在天堂门后为己足，但知主心而爱主的就要在生命和工作上叫主喜悦。今世得着主的笑容，来世得着主的嘉奖。虽然全教会都已经失败了，然而如果只有一个得胜的，主的应许就是要叫这个人欢乐得着安慰。虽然这是一个应许，然而并非赐给胆怯的爱世的犯罪的，乃是赐给得胜的。他们体会主的心，所以主安慰他们。得胜者所得的赏赐是在救恩之外所加得的奖品。我们在受特别的试炼中所发出的特别行为要得着主特别的赏赐。 谨慎读过圣书，叫我们决断得救者和得胜者的分别，不过是在来世，就是千年国里而已。到永世时，就无此分别。然而一千年的时候，岂不甚长吗？我们的恶心常叫我们轻看主的奖赏，但是主若以为配赏给我们的，我们岂不应当以为当得吗？我们有许多的机会可以得胜，所以我们也有许多的机会可以得奖。爱慕世界的信徒，私欲缠绵的信徒，虽信主得救，然仍难免于受愧受责，这个事实应当叫我们醒起来才可以。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与撒旦世界肉身征战的生命，莫说知道如何以祈祷攻击撒旦的作为者甚少，就是胜过肉身的罪恶和世界的迷惑者已经不多了。不是每一个战士都得胜，所以也不是每一个战士都得奖，不过做战士的都有机会可以得胜。征战就是凯旋的来源，不是立志专心遵行神的旨意抵挡撒旦所有的攻击就没有得胜的可能。有一件事儿为我们所当特别注意的，就是这里的得胜还不只是对撒旦世界肉身说的，自然这些也在里面。这里是特别说到教会里面的事儿，胜过这些的还当胜过教会。教会已经离弃当初的爱心了，所以得胜者应当保守这个火热爱主的心，这样这人就是以弗所的得胜者，可以得着主在这里所应许的。再者，这里将听从圣灵的话和得胜连起来说也是顶有意思的。听从圣灵的话而不听从人事或离弃当初爱心的教会，就是得胜。得胜的，我必将我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个应许和以弗所的光景是何等的相合。人类的先祖原是无罪的，神命他们不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应当吃生命树的果子方可。撒旦来了，迷惑他们背逆神去食禁果，因此他们就被赶出伊甸园，永远离开那赐给永生的生命树，失去当初的地位。照样，当初教会原是何等的圣洁，他们因为受了魔鬼的迷惑，竟离弃他们当初的爱心，使教会成为一种组织的社会，而失去见证的资格。但是现在的应许不比从前，现在不再见人的伊甸园了，乃是神的乐园，不特是神的乐园，并且是我神的乐园，主耶稣的神，主耶稣所认识的神。现在园中并无分别善恶树果做圣徒的试验叫他负责，园中只有一树，就是生命的树，叫得胜者永远享受。得胜圣徒所得的比亚当所失去的更多更美。然而得着此生命树者的条件也是更难，亚当不过保守他当初的地位而已，而圣徒现今则当得胜，因为他们唯有得胜才能回复到当初的爱心，他们应当回复当初的爱心行为才能得胜。 再者，世人已经失去他的乐园，他已被放逐离开生命树，因为恐怕他吃而永远活着。但是可怜，人忘记了这个世界乃是神所定罪的，而竟要在这里设立一个乐园，永远安居，就是因着爱慕世界，所以以弗所的教会对基督的爱心就冷淡了。主要用什么法子医治他们呢？主要叫他们记得他们天上的地位，世界并非他们安居的所在，他们不应当失去他们旅客的性质。乐园是他们的天家，因为我们的生命和基督一同藏在那里，所以我们应当以那里为我们所应当思念的地方。虽然我们知道将来必有一个实行实在的乐园，圣经中所论到里面的光景也都是实行的，然而实行之外也是尚有灵异的。照着启示录22:1-2说，城内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街道和河的当中，并河的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结12果子，每月都结果子。这一张永世圣城的图画是何等的美好，读此应当叫人思家。这些光景都是实行的，我们现在要略看灵异。街道表明行动和工作，河表明圣灵做赐人生命的水流，而生命树则在街道和河的中央。基督是圣城里一切事物的集中点，万事的动作都是以他为中心，他是诸事的脉息，他也在河中。圣灵在世如何以主耶稣为他的题目，在天亦然，他不止在中央，并且也在这边和那边。你无论如何观看，总看得见生命树和它的果子。每月的过去并非虚度单调无聊的生活，那是重新尝试基督的佳美和满足。在属灵的岁月中，我们要体会基督各种果子的滋味。得胜者的赏赐就是得吃这生命树的果子。忘记基督为中心的以弗所人之中，如果有能独自交抗，则要得着此奖。不特将来如此，就是今日得胜者已经能以此为经历为喜乐了。这里都无一个有耳可听的吗？有者愿听而得胜。在这园中的生命树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一个倚靠的生命。亚当应当得着这个，虽然他自己是无罪的，然而若不得着生命树的滋补，就也不能长久。所以神要他的受造者记得，他们的生命乃是倚靠并附属于神的，不会独立。就是我们蒙宝血救赎得着永生之人的生命，也是依附于神的，因其倚靠所以才能长久。我们的生命乃是在基督里的生命，就是在生命里的生命，因为神的儿子就是生命。我们要永远享受他的果子。以弗所的圣徒最要紧的就是领受这个信息。凡处在同等地位的圣徒，他们的心岂不因着这个应许而心发火热吗？人的心思、心情、心智若独立，就是人的失败。不依靠神的，就不能与主息息相通。 接受他的丰富，做日常生活的能力。凡以之依靠的福气者，岂不更仰望将来在更美的环境中得着更大的结果吗？他日在永世里，我们就要更知道倚靠的快乐，因为借着倚靠，我们要尝他永远的慈爱，愿主得着我们的心，受我们的颂赞。阿们。复历史上的应验。这个教会有三个错误。第一，忘记了主的能力和同在，所以主叫他们记起他右手里拿着七星，行走在七灯台中间。第二，他们离弃了当初的爱心。第三，他们仰望人类的领袖，虽然一时得免尼格拉党，然终失败。这教会是代表使徒后的教会。我们读了历史，看见当时的光景，真是一如我主所说的。数十年前，人们找着一本古书，名为《十二使徒的教训》。此书大概是在启示录写后一二十年之间著作的。里面有一处说的当时主的晚餐的祷告词，我们翻译如下：愿恩惠降临，愿世界过去，大卫的神何塞纳，凡圣洁者当来，凡不洁者当悔改，主快再临，阿们。我们看见当日教会对于主设立的二礼并无违背，长老和执事两种的工人上仍旧冠，他们仰望主的再临，对于大灾难、敌基督等道都有极纯正的信仰，但是他们并不提到保血，并且其中有一段话说，你如果富有资财，就当亲手施舍为你灵魂的赎价。这是一个异端，他们的坠落是何等的厉害，就是完全离开当初的爱心。约翰写启示录后十二年，有当时的教父以尼提亚斯，应该就是 Ignatius， 也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从这封信里，我们看出当时的教会已经离弃基督和使徒的制度了。教会里的监督和长老原是相同的，教会里原无一人治一会或教会的规定，这些我们已经说过了。但是尼格拉党兴起，他们改变主的制度，叫做工者有特殊的权柄，可以创立宗派。伊尼提亚斯不得不禁止，而且从旁怂恿其成。启书之第六章有一处说，所以这是很明白的，我们如何尊敬主自己，我们也应当如何尊事监督。注意，这里是单数的，这是一人智慧制度的开始，并且不特以弗所的教会为然，凡是当日同时的教会也都陷入这个网罗。所以一世纪书信给马尼奇人就说，主如何不离父而做什么，照样无论你们是长老、执事或会友，你们也不能离监督而做什么。所以我们看见当日的教会如何离弃当初的爱心，后来竟效法以色列人的样子，设立一个人做王管理他们，以致他们仰望世人的领袖过于元首基督。因为世人领袖意见的不同，所以后来就生出许多的宗派。他们忘记了教会彼此的联络是借着主在他们中间，这个没有形式上的合一和人类中的领袖叫他们的肉身不耐，所以他们设立公会选举监督，以效法世人 其他的组织。就是因此，主才显明他自己是拿七星在右手里，行走在七灯台中的主。可惜，主的话落在了石头耳朵里。